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56、57章，我们求主在这个两章当中呢，将你的信息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和你早晨相遇。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也祝福诸姐妹，她早上没有办法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以赛亚的经意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享受到神你对我们的保护，你对我们的看顾。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那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到，从53章之后呢，以赛亚书53章很明显的就是在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受苦的仆人，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受苦仆人的那个诗歌，因为他的方式呢是以这种诗歌的形式看的。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他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因为他看很多事情呢，神给他看的都是意象，所以你可以知道意象是一个很重要，神跟人讲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在这个意象型的先知他看到之后，他从54章开始就是说好像要扩张境界哈，你们不怀孕不生养要歌唱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把一个新的哈，一个新的这种盼望就带给了以赛亚时代的人哈。但是没想到他给这些人这些盼望呢，我们从后面的后世后代的人来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哦，原来他是在讲我们以后这个新约的信徒。那这些新约的信徒里面，他又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在54章讲到那个彩色的蓝宝石啊，有根基啦，我们就不再会被飘荡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了你跟我上了十字架。然后呢他就在讲到55章讲到就是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呢，不是我们人可以去了解的，我们的人去揣测去如果没有想到，或者是说没有53章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55章一开始就讲说，你不要花钱来买水喝哈，那这个干渴的就来喝哈，不要花钱。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7章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好像耶稣就是把活水白白的给他们。所以我们讲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呢，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兴盛神学哈，就是 prosperity theology， 当然中文翻译成这个成功神学。可是这个真正的富足是一种 spiritual， 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富足。这个富足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可以相比的。这个财富不是那种物质的，而是一种属灵方面的。那么我们再继续今天从56章跟57章里面就看到，从教会被建立之后，教会神对教会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你在56章就会开始很清楚的看见他把外邦人也把他加进来了。这外邦人好像就是说不只是他自己的羊圈里面的以色列人，他还把外面的人把他怎么样，把他收集进来。那么对于这个信了耶稣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好不好？我们开始，我们麻烦佳佳你就念56章好不好？佳佳56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最后面，最后总共只有12节哈，谢谢。
耶和华如你们当守公义，当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殿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物。
好，谢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好，我口所出的话必定不突然返回，好，要成就我喜悦的。那么我们一开始从56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个很不寻常的，怎么讲不寻常呢？第一个，他讲到联合外邦人，那就是说这个外邦人不是他们以前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接受的，因为律法上明明规定外邦人跟身体残缺的这些太监就是身体残缺，身体残缺的人呢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呢，你可以看到56章很清楚的在讲说，那些人都可以来，而且进来呢，而且我会给他们名号，而且他们的名号永远不会被剪除的。那么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讶异的，因为这个是简直是不可能的，怎么神在旧约里面的规定跟在新约里面这个规定怎么差这么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change， 这个戏剧性可以讲说是背道而驰。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是跟以前的奇怪，怎么跟以前的规定是不一样？好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不可以拿，那个东西不可以拿，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到了18岁以后说，孩子，你大了，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了。一下子，怎么跟我以前受到的教育教导那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我还算蛮乖的，虽然心里面有悖逆，可是还是很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讲说，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的时候，那时候还真的吓一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做一个跟从者，我们都是做 follower，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到我还不够成熟。可是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56章为什么要联合外邦人呢？他说前面呢，你们要守公平，行公义，我的救恩临近了，原来神的救恩来了，原来神的救恩是这所有这些事情的开始。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功救赎做成了之后，外邦人就要进来了，连那些以前不可以进来的，以前不可能进到耶和华会中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进来了。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他的要求是你谨守安息日不干饭，禁止己手不作恶，如此持守的人有福了，包括这一些外邦人。那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讲说，以色列人救恩来了之后，你只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谨守安息日，第二个手不作恶，第三个就是持守下去。那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就可以在我的殿中怎么样，在柱子上面留你的名字。 这个比有儿女的更美，而且你的名号永远不会被剪除。那这个就是神他说，我的话绝对不突然返回。你记得前面哈，五十五章前面他说我的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我所喜悦的。那这个从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们熟读摩西五经的人，他一看到这边他会吓一跳，说这个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看见。但是他们也知道原来耶和华的救恩来了，所以他们从这个字句当中，他们明显一件事情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救恩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苦的仆人带来的救恩。虽然他们今天还在等待弥赛亚，可是他们现在渐渐的哈，在犹太，就是以色列地，他们渐渐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知道这个弥赛亚耶稣哈，我们所谓的 Messianic Jews 啊，就是说承认弥赛亚耶稣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了哈。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上个月我们去以色列哈，那个以色列当地的牧师有跟我们讲啊，他说现在犹太人信耶稣的越来越多了哈。以前呢不到1%，那么他那一天呢，上个月他跟我讲说，现在的是3%了，所以呢已经有3倍的成长哈，就从他们的人口当中了。当然这当中也可能包括他们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哈，他们本身就是信耶稣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啊，增长总是一个令人很兴奋的事情。那我们这几篇要处理的就是第二节，他说谨守安息日。那么今天我们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谨守安息日其实是一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有安息日呢？我们今天已经不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新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OK， 那实体是基督。OK， 所有一些节期啊、号令，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影子，都是 shadow。那本尊呢？实体本尊呢？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既然来了，那保罗，还有甚至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在挑战安息日，安息日这些什么不可摸、不可拿这些禁令的都废掉了哈，因为那不是上帝的心意，那个是人的传统规定啊。所以耶稣基督一直挑战他们，他就要偏偏要在安息日里面治病啊，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但是谨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难道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还要谨守安息日吗？那对于安息日会的人，他们会拿这节经文，他说：“哦，你看，他要我们谨守安息日。”但谨守安息日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大概他在讲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守安息日是一个代表上帝旨意的完全圣洁。怎么讲呢？因为安息日就是不做工，也代表你完全信靠神，6天做工，7天休息。安息日的意思在生命记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你好像那个神跟以色列人讲说 OK， 你们以前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你现在做奴隶的时候，请问你有休息日吗？请问你有安息日吗？没有。所以但既然你曾经做过奴仆，没有安息日，你等一天，每一天盼望的就是黑夜来临，所以你可以休息。可是呢，白天都要做工的，你的主人叫你做什么，在干什么，你就要去，你没有一点这个反抗，因为他是你的主人。但是直到晚上的时候就休息哈。所以他们既然在这个奴隶的地方待过，他就知道做奴隶的辛苦，所以神规定你说安息日你要休息，你要纪念你曾经是在埃及地为奴，是耶和华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你领出来，所以呢你要纪念上帝给你的恩惠。所以守安息日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纪念我们是为奴的，我们要休息，而且非但我们自己休息，也要让什么家里的牛啊、羊啊、驴啊，还有甚至我们家里的仆人啊，都要休息，不可以做工。所以他的本意就是说，安息日的本意就是说，大家休息，大家去敬拜上帝， 纪念上帝给我们的恩惠。那 physically 就是我们的肉体要休息，不要做工 ，OK， 要快乐，不然就好像我们当初在做奴仆的时候，很希望那一天放假，不必为主人做工。那么我们的神要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56章就讲说，谨守安息日，意思就是说叫你休息啦，不要太做工啦。我们以前我们在现在我不知道啦，不过我相信也是一样啦。我以前做工一天大概10小时12个小时跑不掉，有的时候周末还要加班呢。那礼拜天一定是上教堂，这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真的是很紧张啊，很多的事情哈，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所以我们的薪水很高，这薪水很高不是没有道理的。薪水高，你以为很轻松吗？一点都不轻松，很紧张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上帝说，谨守安息日。就是表示神是圣洁完全的，而且我们要纪念感恩，而且要不要去奴役别人，不要去奴役人家，你七天都要做工，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当然现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劳工法，你一个雇主不可以一直要求他的员工加班的，所以呢我们有工作时刻是40个小时一个礼拜。那但是呢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说你要谨守安息日，意思就是说你要分别为圣，有一天敬拜上帝，思念上帝，感谢上帝，这个精神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是在这边。但是谨守安息日，我们对安息日的解释已经不是旧约时代的解释，因为旧约的就是什么不可拿不可摸，但是我们新约的其实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啊，哪一天不亲近上帝？每一天都在读经，每一天都在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好，这是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差别。禁止你的手作，你可以讲说，谨守安息日是一个态度，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禁止手作恶，是我们真实的行为上面是不是见证荣耀上帝？如此行持守的就是有福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外邦人来讲呢，都是同样的一个什么，同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行这几样，上帝就把你我的名字，不管你的身体状态，不管你是这个太监也好啊，外邦人也好啊，以前没有资格的，现在都有资格了。 OK， 但是呢我在这边讲，他在他的殿中，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的名号。那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的殿现在在以色列找不到了。好，我们上个月跑到那个圣殿山上面，现在那个殿没有了，旁边有一个清真寺，但是以色列的圣殿没有了。那所以如果说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殿是指什么？这个殿现在就是你我的身体了。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而且我们的殿，我们都是活的石头。真正的圣殿，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神的殿每一块的石头就是你跟我，你跟我就好像一块活的石头，共同建造成神的殿。这个一块石头当中也是神的殿，加在一起，大家凑在一起也是神的殿。这个殿就是你跟我，这个殿的柱子，这个殿里面有你的名号，而且上帝亲自提在上面，永远不会拿掉的。所以呢，救恩是神做的，但里面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谨守安息日，守不做恶事，而且持守下去。那请记得，持守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一做一次两次，而是一直常常这个样子。那这样子神就纪念。所以这个特别是在讲到神说他所讲的话不突然返回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好，从第六节开始再一次讲到外邦人，外邦人也要侍奉他，不是单单只有 只有犹太人侍奉，是外邦人一起来侍奉他，也要去爱他。这个爱呢，在死海古卷里面哦，这是这个字哦，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字。我们说死海古卷当中呢，找到完整的一个以赛亚书，但是这个死海古卷当中，这个要爱耶和华的名这个字，在死海古卷找到的那个字是祝福的意思，所以要祝福耶和华的名，就是 blessed the name of the Lord， 是祝福，是称颂的意思，是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是唯一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爱跟祝福其实你可以从一个属灵上意义来讲的话，是他们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不仅是犹太人可以做神的仆人，连外邦人都可以做他的仆人，守安息日不干饭，持守他约的人。所以第六节是再一次的强调，再一次，所以呢，他领到我们的圣山，祷告殿中喜乐，燔祭平安祭，在坛上闭门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今天我再说，以色列的圣殿没有了，这个全部都是从一个属灵意义上来看。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当神的殿，真正的殿被建造之后呢，万民要流归这个圣山，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主耶和华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时候，被召集的人以外，我还要召集别人。再讲一次，除了以色列人之外，还有别的外邦的人要来。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耶稣基督53章之后才会发生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很兴奋了，我们也觉得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他要召集以色列人，还有外面的人，还有别的人，就是一同与犹太人一起来归主的这一些外邦人，所以外邦的信徒、犹太人信徒通通都在一起。然后我们有幸呢，上个月去以色列，我们看到外邦的信徒、犹太的信徒会在一起，我们很感恩，因为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很感恩。那第九节就是到12节，就是又是另外一个转折。请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呢， 你常常会碰到有一段圣经在讲哦，讲的好像很兴奋，然后突然话锋一转就讲到审判，对恶人的审判。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理解，就是说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这些归顺，讲到愿意遵守神这些定规的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这些人神有很大的祝福。但是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你会发现到他的语风一转，就是在审判那些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讲说，田野的猪兽都来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吃什么？这些兽是代表什么？那很有趣的，从我们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兽是什么？这些兽，野兽呢，就是邪灵的意思。这些邪灵呢，林中的也好，田野的也好，林中的猪兽，你可以看到，因为很多的邪灵是按照那些田野的走兽、林中的猪兽这一些样式来怎么样，来代表他们的。你可以说每种动物的灵，那个灵就是有邪灵在他们身上，那这些人来什么？来吞吃啊？怎么讲呢？第十节看起，他说看守的人是瞎眼的，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的，做梦啦、躺卧啦、贪睡啊，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那些请注意哈，什么哑巴狗啦、看守的人啦、做梦的啦、先知啊，这些都是牧人不能够明白的牧人，或者讲说没有知识的牧人，偏行己路，只求自己利益的人。那这些是指什么？这些是指教会的牧者、首领，他们没有知识，所以神呼唤那些邪灵来攻击他们。这个我刚好最近我在查考一件事情，就是说邪灵是攻击义人的，还是邪灵是攻击恶人的？当然呢，答案是两个都有了。 一个是他自己找来的，因为你犯罪，神就会，神在律法上面就会讲他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惩罚。那这些惩罚呢，正好就是邪灵来攻击的最好的一个证据，或最好的一个依据，应该这样讲，依据。那一人犯罪呢，神也会管教，上帝要管教。上帝管教的时候，透过谁来管教？就透过教会的敌人，神用来刑罚的。那如果是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话，那个邪灵就会继续的攻击到他把他们掳去了。但是神管教的呢，有一天神会施恩典医治，就像我们57章会讲到的，那你认罪悔改，你心灵痛悔谦卑，那上帝就再一次把你挽回来。所以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愿意跟随神。我们昨天晚上刚好查到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讲到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呢怎么样，不是雇工，狼来了，好牧人就要抵挡，雇工就跑掉了。那同样的，那些牧羊人呢，没有去看守这个羊群，就让狼吃掉了。田野的林中的猪兽，那狼来了就把羊吃掉了。所以呢，那个牧羊人就是要绝对的去看守他。看守的是瞎眼的哑巴狗。哑巴狗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有危险性啊，那狗不会叫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人他愿意来那个看守的哈，那看守都会来叫哈，来斥责。那这些斥责的呢，就是让这些其他的人能够马上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像就是看守的人要发出警戒来，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牧者教会的领袖呢，没有做到看守的责任，没有发出警戒哈，好像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对这个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对很多的事情没有发出警告，那这个就是失职的人啊。因为这些人不能明白偏行己路呢，要求自己的利益，就管道就是说啊，我有什么利益可言啊，我可以从这些羊里面挤出什么奶来啊，吃什么肉之类的啊。他甚至在讲说12节，我们去拿酒，我们来喝酒啊，我们不需要管这些羊，反正敌人来了我们自己跑掉了啊。但是呢，他只顾自己吃喝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在从我们新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哈，或是教会的人里面，的确是有这种败类啊，这种败类。那他们没有进到守望者哈，所以在这边很 graphically 哈，就是一个很意象哈，因为以赛亚是意象性，他就看到这些田野的走兽啦、林中的走兽啦、野兽啦，就来攻击这些人啦。他可能在意象当中就看到了，他们好像狗一样，他不会叫。哦，这些守望的人，奇怪，他们都看起来就像瞎子一样，他们还在那边做梦啦、躺位啦、贪睡啦、贪吃啦、喝酒啦，在那边讥笑啊，没事没事啊，明天跟今天一样啊，明天都没事啊，今天喝酒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在一个不管这些羊群的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当中，我们今天也还有没有这种人呢？呀，我们今天还是会有这种人。我们这种人会怎么样？不管我们教会的死活。那我们对比我们，其实在这边讲说，教会的领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啊。但这里我相信不是只有在讲。不是只有在讲领袖，不是只有在讲教会的领袖，他是在讲所有的人。 有的人是这个样子，没有尽到看守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弟兄的守望者哈。那记得亚伯跟甘隐的故事吧哈。神说：“那你弟兄在哪里？”哈，那甘隐就是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可是这个对，其实刚好是倒过来的。我们弟兄姐妹应该互相守望哈。我们看到有些人被要被羊吞，要被狼吞吃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啊。我们心里就会想说：“主啊，这怎么办呢？”主啊，我的弟兄都要被吃，我的弟兄要遭受迫害，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抵挡他，抵挡这些野兽的攻击。好，第五十七章呢，我们再看，那个请我们潘姐妹，从第一章念到二十一章，好吧？谢谢你，谢谢主。
感谢神。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纪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息。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子？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标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些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山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铺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惧怕？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圣山为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至圣、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灵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我却仍然随心被盗，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阿们
阿们，谢谢。啊，五十七章呢，第一、第二节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追思礼拜当中呢，我们会听到有人念这个两节，他说什么？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全城人被收去，无年思念。哈，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各在坟里安歇。那么从前后文来看呢，他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看守人的措施，因为这些人没有达到这个警戒的这种 他们的责任，所以羊群被攻击了。我们昨天晚上查到约翰十章嘛，这个羊群呢，就是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好的牧人没有去为这些群羊来守卫，那所以羊就被什么？羊就被吃掉了，羊就死掉了。但是呢，神在这边讲说，一人死掉了，虽然没有人纪念，虽然没有人放在心上，但是他们呢是被收去，是免去了将来的祸患，他们要得享平安，在坟墓里面安歇，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好人活不长，好人好像上天嫉妒他，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殿礼上面，在葬礼上面，我们会看到有人说叫天忌英才，或者是说上帝好像特别对那些好人对那些虔诚的人特别让他早点死亡。但是呢，这是另外一个反向的思想，他原来神说让他们得享安平安吧，让他们安歇吧，免了将来的祸患。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在安息礼拜当中呢，我们会听到这个样子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安慰的事情，因为死去的人他到了神那边去，虽然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是因为别人的错误，别人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们得享平安。所以你可以讲说57章一开始呢，就是连着56章后面来的，因为这些人他死掉了，死掉了是因为有人没有负责任，他们的哑巴狗没有提出警告，所以一人就死了。但是另外的人呢，这二人，这二人从第三节你一直看到哪里？看到第12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又是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死掉的这些人一人，他把一人跟二人分得很清楚，二人是什么？他说奸夫的妓女的种子啦，巫婆的儿子啦，好像他们就是什么作恶的行邪术的。你从第三节一直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全部都好像是在讲拜偶像，特别是拜巴利偶像的。那么在拜巴利偶像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当中呢，根据历史记载，根据迦南人的风俗习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非常血腥的，他们杀了自己的儿子，然后什么？然后他这边讲扩张床榻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祭拜的仪式拜巴利，真的是暴力血腥，加上什么？加上淫乱。那为什么这么样子的吸引人？是因为什么？人就喜欢看到有人流血啊，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在看很多电影都是很暴力的，他们杀了自己的儿女献祭。那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来看的话，就是说 in the name of love， 或者是说不管说是什么样子的偶像，我们很多的堕胎，我们很多的无辜的婴孩丧失生命，那这一些就是某一种的偶像在里面。那我们看到很多人追求快乐，追求所谓的性的自由不受婚姻的捆绑，那个其实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淫乱，都是败坏。那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第四节，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吗？这就是在讲说这些的人巫婆的儿子，奸夫妓女的种子，他们什么？他们是戏笑张口舌的，他是悖逆的，他是虚谎的，他是什么？他是对神不认真的。你也可以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在讲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跟从了前面所讲的这些哑巴狗、瞎眼的看守者，他跟他们一伙的，也跟他们厌热， 喝酒，其实他们呢，就是也是有一个偶像在，他们的偶像就是这世界的神，他们的偶像可能就是金钱，他们的偶像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由。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的人，他们还是追求名利，他们在教会当中的影响就是引导人偏离了神的道路。那在这个什么各高高岗的青翠树下，那就表示说他乘着自己的情欲就随便行走他自己的道路，那个不是神给他的道路，他自己要跑到这个山去敬拜他的偶像，这不是上帝预定的，不是上帝的圣殿，他跑到自己的山上去，不是跑到神的山上去，所以他是自己的自己去找的。而且呢，以赛亚他看到就是说，哦，高山上安设床榻，在那里献祭，他就说，哦，原来你们随便到一个山上去，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些偶像呢，好像在他的面前就一大张床，然后很多人都在那边淫乱。那可能从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异象的眼光当中，这些人都在行淫。然后呢，因为他这边讲说第八节，你在门后门框立起你的纪念。那门后门框本来门上面要有一些经文的纪念哈，那以色列的门框都这上面都有那个门框都有一个经文的那个一条横杠哈，他们以色列人出入的时候都要摸一下，就表示说我会谨守上帝的规定哈 ，Torah 哈，他们要谨守这个 Torah， 但是在那个后面呢，哎，自己就乱搞了哈，他外人刺入，刺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坦诚相见哈，又扩张床榻和他们立约，那淫乱就是立约，因为那个约 covenant 夫妻的约是一个盟约，随便跟人家发生性关系那是跟人家立约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整个都在讲一个淫乱的景象，因为他们拜偶像。那你把油带到王那边去，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到好像政治上面的淫乱哈，那你也可以 reflect， 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跟以赛亚他以前服侍的王里面他也一样做哈，就是说他的国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不寻求神，他去寻求他自己的偶像，他去寻求别人的帮助。那第九节的那个王呢，那个原文有人翻译成摩洛，也是一个偶像的名字。那个摩洛呢，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寻找不同的偶像，不同的偶像，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如果说你第九节第十节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联姻，政治上的谋合来保护以色列国，这个可以解释得通。如果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是在讲偶像的话，那也可以讲得通，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信主的人，但是在门背后还偷偷的去拜偶像，甚至拜到一个地步呢，你偷偷的怎么样拜他，而且给他香料，打发侍者往远方去，意思就是说在远方去一直在寻找新的偶像，这样子作践自己，一直到下到阴间，就是一直拜拜，一直在拜，一直在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哈，是那种很会拜拜的哈，他们有很多的神哦，什么神，他到一个地方去都要拜拜那边的神哦。但是他们在拜拜当中呢，他绝对不会疲累的哈。因为他说，哎，这个神会带给我祝福，所以我不觉得疲惫。这就是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属灵的光景，没有专心仰望神，还是犯罪，还是得罪上帝，还是偏行己路，没有跟从神。十一节，你怕谁？因谁恐惧呢？在这边，以赛亚提醒 我们是应该是敬畏上帝。这个怕跟敬畏的字是同一个字啊。你敬畏什么？你因为谁恐惧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信了耶稣，你居然还说谎，不纪念神，也不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能不怕我吗？我觉得第十一节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的一个提醒跟警告。我们是敬畏神吗？敬畏神的人就不会跟神说谎。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持守到底，我放在心上，我要惧怕。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正要怕他。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他自己。神不是许久不闭口的咯，你仍然不怕我吗？我觉得十一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要说刘牧师五十七章的重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十一节。我要指明十二节，我要指明你的公义，就是你所谓的公义，你所行的，你的公义不跟你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偶像拯救你吧。风就是圣灵，风跟灵是同一个字，要把你们刮散，一口气把你吹去。但是投靠神的地必得土地，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我们可以从这边所看到的，不仅是讲以色列人，也讲到外邦人，所有信耶稣的，神他分得很清楚。十一节，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吗？我们要纪念上帝，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神不是让我们悖逆叛逆，他没有任何的作为，他有的。他的刑罚一定会来到的，他宽容是因为希望我们悔改。十四节开始就是一个盼望，他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的百姓路中除掉，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心理不圣洁的事情赶快通通除掉，通通除掉。因为十五节十六节，我们讲十五节好了，十五节又是一个非常棒的金句。有一个牧师叫滕进辉牧师啊，滕进辉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我是谁》。他这本书写说，他认为，他个人认为哈，全本圣经当中最令他感动的就是我们读的十五节。他说，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那这句话的确对我们是一个很令人激励的。他这边讲说，一个至圣至高的造物者，永远长存的，而且名是圣洁的，名为圣者，就是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他自己啦，就是耶稣也这样，他是一个 Holy One， 他是一个圣者。我住在至高的圣所，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我们在新约信徒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怎么让耶稣基督与我同住呢？答案在这个地方讲说，心灵痛悔谦卑。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居，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他说什么？十六节，我不永远相争，我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如果神要追究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每一天的意念，每一天所行的事情啊，我们人啊就完蛋了，死了不知道几百次。但是十七节继续，他说他贪婪的罪孽呢， 我就发怒击打啊，你看到这边神开始反击了哈，我向他掩面发怒，就继续什么，继续招聚田野的猪兽，林中的猪兽要来吞吃，要来吞吃。但是呢，他还是罪性，还是随心被盗，还是被盗，还是被盗。但是什么？他说我要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他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就是神击打你，击打我，神掩面发怒，催逼那些邪灵来攻打我这个属耶稣的名。然后你我一旦心灵痛悔千边伤心的时候，神就医治，再得安慰，平安，嘴唇的果子，他就会感恩。远处的人，近处的人，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当代的人跟后代的人，也表示以色列人，也表示外邦人。这个，当我们心灵痛悔谦卑的时候，我们伤心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发怒，神对我们的击打，神对我们的掩面，尽管我们常常还背到他，但一旦我们回转的时候，他就要医治我们，他要让我们重新欢呼，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平安康泰，平安要会进来哈，因为我们惧怕的是神，神说他不再惩罚我们，这就是福音哈，在教会里面，神对我们的医治就是这个样子，尽管我们被盗，尽管我们贪婪。被打了就是要把我们打醒。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没有被父亲管教的就是私生子。但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一定管教我们的，他的管教带着期许，就是让我们痛悔谦卑，在神的圣洁的光照之下，承认自己是一个被盗的，他就要来医治你，他就要来医治我，他就要来安慰我们，他就要让平安安泰再度归给我们，医治全然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可以从57章这后段段，你可以看到原来医治的应许，同在的应许，只给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要使痛悔的人心苏醒 recover， 要再一次的让他们点燃希望。我们的罪耶稣替我们担了。第20节21节就是对比哈，二人不愿意悔改的人，他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常涌出污秽污泥。在教会当中，这些不愿意悔改的，还在门背后行污秽、行淫、属灵的淫乱、拜偶像。这我们的偶像有很多，而不是唯独遵从神的，这些人一定不会得到平安。所以他把这两个人啊，两种人，得讲得很清楚啊。一个愿意悔改的，一个是不愿意悔改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跟随错了我们的领袖，走上世界的道路，我们也会如此的灭亡。但是神他开恩典，即使我们是恶人，即使我们是奸夫淫妇的种子，只要我们心灵痛悔谦卑，在神面前伏下来，上帝就要帮助我们，重新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很感恩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耶稣。
因为每次读都会觉得，其实每次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都站立不住，都没有办法。但是，可是我又看到最后，神的 神的怜悯又可以向公义夸胜。
对，
就是真的是最后每次不管，我觉得其实在读以赛亚所有的很多的章的时候，很多那些我们悖逆的罪，然后看到最后神的恩典的那个那样子托住，然后给人的盼望，即使可能人都人心真的很坏，或者人都很悖逆，可是我觉得神最后都还是留那个路，
对，
他真的愿意万人得救，他真的没有要放弃任何一个人，只是他一直在那个话里面一直在去在提醒，然后给我们有路吧。我觉得其实真的每次在读以赛亚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先看到都是一些比较黑暗的或是那个罪，然后我都觉得最后都是神他的救恩大过这些的罪，然后让人可以悔改，然后让人有盼望，让人都可以真的是不是只有那个只有以色列人，连外邦人神都是这样的眷顾，
是的，
这样子真的为我们这样牺牲，就是要我们真的可以完全。
阿们。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读以赛亚40章啊，40章到后面哦，真的是很精彩，很扎心啊，也看到神里面他的心意啊，他不是不知道，他看到人被盗啊，他看到人被逆啊，但是他不常永远跟他们相争啊，他就是神不会跟我们很斤斤计较，因为他一斤斤计较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起来的，他都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怜悯恩典，但他要求我们的就是心灵痛悔谦卑。
还有我觉得其实就艺人有时候那种遭灾的时候看到心里的痛，可是我觉得这边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他们可以得享平安，可以得享安息，因为他们不再受这世上的苦了。
Yes.
那我们就看到恶人的结果就是神最后说的恶人必不得平安。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里面就是在这样子混乱的世代的时候，或是看到很多这样作恶的事情的时候，或是一人遭灾的时候，神仍然向我们说话，要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神知道这一切，神让安慰我们，因为留在世上的人需要被神的话来坚定。
阿们。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说好人不长命，因为神先要接他走了，因为他太好了，所以神要让他先安息，免得受到将来的祸患，要这种反向思想，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特别是在我们亲人走的时候，特别知道一些敬虔爱主的弟兄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祝福他。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好，那我们请 Christine 你潘姐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感谢神。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以上那个美好的时间。抓就像你在以赛亚书57章说的，抓求你把那个心灵痛悔赐给我们，把那悔改的恩膏你释放给我们。
Amen。
主啊，无论我们做了多大的恶事，多大坏事，主啊，你说只要我们主啊真心的悔改，那心灵痛悔，主啊，你必不轻看。主啊，求你在除去我们这里面，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骄傲跟老我还有自义，因为老我和自义是最能拦阻我们在这个属灵路上主啊跟你的亲近、跟你的关系的。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你无论怎么做，我们都顺服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就求你把那谦卑的生命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更多渴慕，主啊，你那个谦卑的心，渴慕你主耶稣基督你谦卑的心，主啊，也要我们真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也想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上呢成为一盏金灯台，能够将神的大光能够照耀出去，让我们呢成为一个那个良好的导管。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一生都远离罪由，就做一个合神你心意的主你的好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